一年一度的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今年将在英国伦敦举行。11月5号，在法会召开的前一天，来自欧洲20多个国家的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和平反迫害的坚定信念。请看来自英国的报道。
法轮功学员清晨在伦敦摄政公园练功的情景，令来自大陆的老学员感慨不已。因为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中国大陆几乎每个公园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
今天我和来自欧洲啊，整个欧洲的大法弟子一起练功，我真的是感觉到很激动，让我想起了在那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99年中国邪党没有迫害法轮功之前，我们很多大法弟子每天早上5点钟都会到公园去练功，那时候一聚也是好几百人，那个场景特别壮观。但是的中共邪党迫害之后呢，在中国再也看不到这种场景了。
下午1点半游行开始，游行队伍从中使馆前出发，并在华人最密集的唐人街绕行，最后在伦敦鸽子广场附近结束。
今天我觉得我能够站在这里，尤其之前有在唐人街哈，有演奏法轮大法好，还有法轮圣王等等几首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歌曲，我觉得非常荣幸，我很激动。
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赞美法轮大法的音乐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看和聆听。新唐的记者荣舒、冠奇，英国伦敦报道。
11月6日，来自欧洲20多个国家的将近700多位法轮功学员代表在英国伦敦举行了2011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近20名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在交流会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好，请看本台记者来自英国的报道。
这是欧洲第14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第2次在英国伦敦举行。法轮功学员们交流了自己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和生活中修炼提高身心受益的体会。参加当天交流会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其中有一位是今年刚刚获得了瑞典国王创业奖的成功企业家瓦西里。
Well, the principles in Falun Gong is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And of course, this means that in your daily life, you should always try to adhere to these principles. And this applies in your work environment and in your family and in your social life.
来自意大利的戴安娜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心的改变和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巨大变化。他感到身体更加健康，充满了能量，也变得更加年轻。英国伦敦的王淑玉女士自幼就对修炼很感兴趣，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深深感受到她在为人处事上的巨大变化。
之前遇到矛盾和恩怨化解不了，那修炼之后呢，通过我学习转法轮哈，静心的学法，感觉到心胸很开阔，那个在矛盾中也能够脱颖而出，就像人所说的一句话，就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媒体人欧阳女士来说，每年的欧洲法会都是一件盛事，每次都能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大法给了我一个方法，让我真正的知道我怎么样能够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真正的给我了一个方法，让我怎么样去向内找，真正的能够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每年一次，曾经在柏林、巴黎、罗马等各大城市举行。新唐人记者文庆、冠奇，英国伦敦报道。
德国不莱梅市一年一度的自由集市彩车游行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今年的游行吸引了20万观众。在将近150个团体中，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方阵被评为最美、最新、最不寻常。
不莱梅是德国第二大港口，被称为自由汉萨同盟城市。城市中600多年的市政厅和罗兰特骑士雕像，还有格林童话中的不莱梅乐师闻名于世。每年10月下旬，在德国不莱梅市举行的自由集市庆典是德国北部最大的民间活动，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不莱梅人视它为一年中的第5个季节。
Und das ist Tradition in Bremen, der Freimarkt. Das ist althergebracht. Freimarkt heißt nicht frei trinken und essen, sondern freie Marktwirtschaft.
节庆中的彩车大游行向来是自由集市的重头戏。今年共有147个团体参加了彩车游行，吸引了20多万民众到现场共襄盛举。每辆彩车都被装饰成不同的主题和风格，像长龙般的一字排开，人们穿着特色服装载歌载舞，并从车上撒下各种糖果、饼干和时令鲜果。
Oh, das war sehr schön. Wir sind schon 2 Stunden, wir sind begeistert. Das war sehr schön.
游行队伍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走在最前面的是欧洲天国乐团，之后是花车和仙女队，他们由英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向不来梅市民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Das ist einfach Freude. Freude am Leben. Man sieht kulturelle Gemeinschaften aus allen Ländern, England, man sieht jetzt auch China, glaube ich. Wunderbar. Ganz geil. Danke.
Die Moderation war eigentlich diesmal wirklich, ja, humorvoll. Also man hat zum Beispiel die Menge rufen lassen. Fallen, Menge, Dafa. Fallen, Menge, Dafa. Dreimal. Und dann noch, oh, das lasse ich aber beim besten Willen nicht durchgehen. Das muss lauter kommen. Das war so eine Anfeuerung wie beim Marathonlauf.
下午4点左右，经过评委评选，法轮功游行方阵以最美、最新、最不寻常的游行队伍，在147个团体中被授予了第二名的荣誉。当天，北德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游行也进行了现场直播。新唐人记者李正浩、尚义，德国不来梅报道。
11月11号，纽约市一年一度的老兵节游行在第五大道举行，参加人数众多，是全美老兵节游行中规模最大的。请看本台记者曾征在现场的报道。
11月11日，美国各地都在庆祝老兵节，而纽约的游行规模是最大的，今年有约3万人参加。始于1929年的老兵节游行，今年已经是第92次举行了。对于获得最近一次国会荣誉奖章的前海军中士马尔和身穿父亲留下的二战中的军服前来观看游行的麦凯来说，这一天的存在是为了对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表示感谢。
You know, every day is Veterans Day. You know, today is just a day that we all get together to do it. You know, it's not just about one day. It's about, you know,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men and women over there fighting for our freedoms every single day.
I feel very happy to be here with so many people to say thank you to the troops.
老兵节究竟代表什么？参加游行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
Unity and a spirit of peace.
Gratitude, you know, being grateful for all that our servicemen and women have done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our freedom.
I thank all veterans. Hope that there don't be any more wars.
This country is free, and not everyone else in the world can be free too.
走在游行队伍最后压阵的法轮功团体，今年是第8次受邀参加老兵节游行。他们也是游行队伍中规模最大的华人团体。2011年正好是越南战争50周年以及911事件10周年，所以今年的老兵节游行也就有了格外不一样的意义。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和台湾的高雄市2006年结为姊妹城市之后，布里斯本市政府将八里坪的一个社区公园命名为高雄公园，作为两市友谊活动的象征。每年的10月庆典都在这里举行庆祝活动，联络乡亲感情。
10月29号星期六，澳大利亚昆士兰台湾同乡会在高雄公园举办了承传多年的趣味竞赛及第二届台湾杯武术运动，吸引了社区多元文化组群和年轻的一代热烈参与。陈春龙委员是促成布里斯本和高雄姐妹城市结盟的大功臣之一。
这个是表示高雄市、布里斯本市两个城市呢，那么在文化上、教育上，各方面呢， 这个非常发展非常良好的这个关系。
活动开始，由法轮大法的舞狮队揭开了序幕。趣味竞赛充分表现出齐心合作的团队精神，十个队伍忙成一团，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最后由基督教长老会夺得冠军，台湾同乡会获得亚军，法轮大法队的孩子们获得第三名。今年适逢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高雄公园成立第6年，高雄市在今年的亚太城市高峰会上争取到了2013年的主办权，这表明台湾侨胞在这里的融入与贡献获得了政府和当地人民的肯定。主办这次活动的台湾同乡会会长林俊廷律师高兴地表示，
希望在我们借着运动做文化交流的基础下，也能够证实我们的合作团结精神可以达到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的精神。
下午是第二届台湾杯武术联谊、韩国剑道、八卦太极、魔术表演与菲律宾的竹竿舞等武术联谊赛，展示了参与者的活力。世界多元文化艺术协会卢婉玉的迷你舞狮表演的惟妙惟肖，迎来了热烈的掌声。国会议员戈莱姆·派瑞带着两个儿子也来分享这独特的周末快乐。新唐人记者尼尔森·琳达，澳大利亚布里斯本采访报道。
最近，据明慧网披露，在中国大陆有5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中去世。他们有的是退休的医生、护士，有的遭受精神药物迫害而致死。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6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静华是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城区退休女医生。今年10月7日，她在滨河小区附近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张静华为躲避公安便衣抓捕，不幸从一栋住宅楼4楼坠下而去世。现在他的家人正准备追诉逼死张静华的责任人。被中共非法判刑8年、关押在辽宁省监狱的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王春香，9月25日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监狱拒绝向家人说明他的死因。因坚持真善忍，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辽宁省辽中县乐千里汽车修理厂的业务员陈国涛，在9月21日含冤离世。曾虐杀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四川新津洗脑班，9月17日又迫害死原成都市康复医院护士长王明荣。据悉，王明荣生前曾遭殴打，遗体遍布伤痕。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冬青曾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被劳教3年，劳教还没期满就又被判刑5年。联合国非法拘捕工作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曾共同为李冬青发出紧急呼吁。2008年，李冬青刚出狱，当局又把他关进沈阳市精神病院，并强迫注射药物。李冬青被摧残至精神失常，于今年上半年离世。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已正式有3449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还有大量数量不详的法轮功学员失踪。新唐人记者邵红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带你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国际人权界的巨擘、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受邀访台一周，主讲热门的国际人权议题。台湾法律界、人权界人士热烈参与。诺瓦克在首日演讲中不仅提到在中国调查酷刑的艰难程度，也认为加拿大人权律师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黑幕调查报告是可信的，同时点出中共虽不承认这项指控，但也从未提供联合国要求的任何相关资料。
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官曼弗雷德·诺瓦克受邀来台，台下法律界、学界、政治界及人权界专家热烈参与。诺瓦克在现场回复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的提问时表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项指控是可信的。
It's credible. It has been checked, and in particular that there is a statistical kind of link to the repression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ramatic rise in organ transplant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don't really know where all those organs are coming from.
从2006年8月开始，诺瓦克和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加罕戈尔多次向反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控，也要求中共提供器官移植来源资料。
It's the oblig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me with answers. I never received any kind of, they just refuted to say this is a totally wrong allegation, but they never provided me with any kind of more scientific or other answers explaining this high number and very, very quickly rising number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s.
多年来，联合国人权年度报告连续抨击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诺瓦克也提到，进入中国调查酷刑真的是困难重重。
In China, it was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It was the only country where they finally deprived me of my right to take photo cameras into the prison, so I couldn't take any photos inside. You have then to take a decision, but usually I would not do it, but I felt it was important to be also in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particular.
联合国反酷刑调查官任期为三年，最多连任一次。诺瓦克是在2004年到2010年的时候担任这项要职，并成为首位前往中国调查酷刑问题的联合国官员。诺瓦克来台第一天，从酷刑谈到火灾器官，震撼台湾法律界、人权界。之后几天讲座还要针对世界人权法院、台湾通过的两公约，向台湾传播国际人权理念，并提出建言。新唐人亚洲电视陈昭、陈真，台湾台报道。